弟兄姊妹，好开心翻到嚟咧，大家一齐去迎接我哋嘅神，与我哋一齐喺神嘅面前有一个嘅安静，好唔好？将我哋嘅眼光校准喺神嘅说话当中，我哋一齐有个祷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你赐下你嘅说话，你都赐下圣灵，赐下平安喜乐，你都俾我哋能够奉你嘅名去祈求，天父。愿意我哋喺世上嘅日子，能够活出你嘅心意，开我哋嘅眼，开我哋嘅心，叫我哋能够容得落你嘅话语。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嗱，香港一个名胜咧，好出名嘅，但唔知有冇大家去过咧？有冇见过啊？有冇人上过去啊？我就未上过去啦。咁我咧就离远睇到。咁呢一个。名胜叫咩名啊？望夫山又好，望夫石又好，原来咧一个古仔嘅，其实我话有好多版本嘅古仔。其实个大意就系讲到咧，有一个嘅女人啦吓，佢丈夫咧就出海行船，咁于是咧就一去咧就好耐都见唔到。咁事实上系当时冇 WhatsApp， 系咪？咁咧船嗰度都见唔到信。咁事實上以前嘅人咧行船咧就真係好，即係似乎真係斷六親嘅。咁咧啲人咧見到呢一嚿石咁似一個婦人孭住個 B B 望住個海咁樣，於是乎就作咗啲故仔出嚟，就能夠去解釋哇，即係一個浪漫嘅故仔背後咧，令到人哋好多遐想。呢、這個故仔其實我覺得唔單止係浪漫啊，反而令我睇到。不是希望，是一种绝望。望夫石的望似乎得个望字，真是。是不是望到变了石，好像说都见不到他丈夫回来。但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试过去上山看日出？ OK， 很多人有岌头的时候都笑住的。即是说那个经历呢是令你很开心的。但我就问了，上山看日出你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早起身啦，如果那个山是更加高的时候你整晚不用睡啦。OK， 还要呢有装备预备好啦，还要呢行上山气来气喘啦，因为你上得山看日出那个山一定不会矮的。是不是好辛苦的上到去。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你有盼望，你期待日出嗰刻嘅来临，系咪啊？你好想睇。如果有人话会唔会今日个太阳放假唔出嚟噶？话你傻噶？点解啊？只要地球在转嘅时候，太阳就会出嚟噶啦。呢个系一个好实实在在嘅一个嘅预期嚟嘅。当到日出一开始嘅时候。哇！大家都屏息呼吸。哇！太阳真系唔单止有光啦，个本体都见埋嘅时候，大家好开心，好兴奋。我相信嗰种系开心兴奋，足以抵消晒你挨眼瞓，系咪？上山气来气喘嗰一种咁样嘅付出嘅，两种嘅望系咪好唔同啊？我哋睇日出嗰种嘅望，唔系望枯石嘅望。因为它一定会出现。其实圣经讲给我们听，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前者还是后者呢？一定不是前者，神一定不会叫我们失望。但是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很多的事情发生，它是令我们很害怕，令我们看不到希望。那怎么搞呢？今天这段圣经呢很有趣，好有意思。如果大家记得由16到19节的时候呢，约翰不断重复耶稣和门徒的对话。这种重复呢令到不再见到我啊，还要见到我啊，这种对比呢出现了三次。那究竟不再见到我还要见到我这个信息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不单止是这样，而出现得最多的是什么？不久，没错。究竟 不久是讲几时啊？日出你都知道几点钟啦，系咪？但其实不久照字面解咧，即系话冇几耐咯。耶稣话不久你们将不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嗱，我哋仲未讨论咩叫做不再见到我，还要见到我。但我哋都可以睇到啦，其实耶稣讲两次嘅不久，不再见到我不久咧，系早啲发生嘅，系咪啊？系先啲嘅。而还要见到我不久咧，系发生喺不再见到我之后。咁即系话咩咧？时间上系有次序，系唔会调转嘅。即系话。这个是一个计划来的，是一个安排来的。而且耶稣讲得很具体，门徒一定会经历不再见到我和还要见到我这两个处境，就是说一定会出现的。那究竟这个是个什么处境呢？我们试下回到耶稣当年那个历史时空，我们看看有什么事发生是符合耶稣所讲不久同埋呢两种处境嘅。约翰福音由13章到16章呢，其实都系记载緊耶稣喺逾越节晚餐之后临上十字架之前同门徒所讲嘅，可以叫临别赠言啦。耶稣讲完呢啲嘅忠谷同埋为佢哋祈祷之后，不久发生咩事呀？就是耶稣被捕，是不是被兵丁逮捕，跟住接受审讯，被鞭打，被钉死，被埋葬。所以好明显呢，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门徒是跟耶稣分离，他们自己都鸡飞狗走，是看不见主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个不久，是讲紧几个钟头之后的事嚟嘅啫。当耶稣受死、被钉、被埋葬之后咧，发生咩事咧？又三日之后，我哋知道耶稣由死里复活。当然今日我哋知道，但系当时门徒仲未知道噶嘛。耶稣向门徒显现，就系还要见到我嘅时候。所以第二个不久咧，其实就是讲紧耶稣被埋葬之后的第三日发生的事。耶稣的受死复活，这个是亘古以来神救赎计划的，可以说是高潮来的。而整件事呢，就是压缩到去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发生，而且整个过程是很快完成。究竟当日目击这件事的门徒他经历着什么呢？第二十节到22节是很重要，不如我们都再读一读好不好？20到22，我们用个心去读添，加埋好不好？不单止看下，预备起。其实20节开始，耶稣很郑重地说，实实在在，他说你们要痛苦哀嚎，世人反要欢喜。其实这一幅是非常之残忍的图画来的。同一个场合，有人喊有人笑。你看那些香港小姐选举啊，这几个留在这里，其他的回去啊。跟住呢就几时宣布，哇，第一个是哪个，跟住那些喊晒。即好残忍，好残忍。但是其实门徒面对的不是只是这么残忍的处境。他们将要什么话？痛哭哀嚎。哀嚎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来讲，多数是用在哭丧那种处境，即是说有人死而哀嚎。门徒的痛哭不是只是不开心那种伤心的喊，他们的痛哭是还看到，因为看到死亡。死亡是代表什么？绝望、恐惧。 耶稣话你哋要痛哭哀嚎，但世人反要欢喜。其实呢个说话好可怕嘅，你知唔知啊？你试下谂下，世人同门徒企喺对立面，世人系咩人啊？多唔多人啊？门徒多唔多人啊？强弱悬殊，而且门徒痛哭嘅时候、哀嚎嘅时候，世人点啊？似逢灾乐祸。你试下谂下，门徒所面对嗰个嘅孤单有几强，佢嘅压力有几大？咁我哋睇睇咁开心嘅世人系咩人呢？咁好明显，呢啲就系想耶稣死嘅人咯，系咪？喺佢哋阵营嘅里边咧，其实系有普罗大众嘅噃。记唔记得群情汹涌去逼比拉多钉死耶稣？嗰班人多唔多人？多人，唔单止系咁啊！当中有法律专家，有喺政治上、宗教嘅建制上面有权力嘅一啲嘅阶层，而门徒呢一边咧，冇权、冇势、冇社会地位、冇钱、冇实力。其实呢幅图画系俾我哋睇到一个强弱悬殊嘅一个对比，而门徒系处于绝对嘅弱势。照咁睇，佢哋真系实在值得忧愁嘅。不过第二十节呢个好重要嘅转变，就系、是、然而啊，哇！呢两个字好犀利。然而咩啊？头先我哋读过嘅，我哋再读一读好吗？你们的。哇！呢一句其实系一个好大嘅逆转嚟嘅，有冇留意啊？即系话，原来个终极结果唔系头先讲咁嘅。原来你哋门徒唔系输家嚟嘅，真正嘅结果系你哋嘅忧愁会变成喜乐啊！劲唔劲啊？好犀利！不过真系可以咁咩？真系可以有咁嘅事发生咩？嗱，耶稣跟住咧就讲一个妇人生产嘅比喻。嗱，妇人生产咧一定会有剧痛，呢个系常识嚟嘅，冇人中意痛嘅。生 B B 其实唔单止会剧痛，其实冇乜资格讲呢样嘅嘢啊！我太太都未想生个 B B 啊，但系我知道咧，用我理性知道咧。其实等候生产的过程应该会很忐忑的，因为第一你要面知道前面会有很痛很痛的事发生，还有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你完全控制不到，是不是生出来的 BB 有没有一些的意外你又不知道，所以一定是很忧愁很忐忑。所以呢，你见到有人顺利生 BB，全 WhatsApp 第一句说话通常话乜嘢？母子平安，呢个最重要。跟住一连串嘅拍手，冇错啊！怕痛系人，亦都系所有动物嘅本能嚟嘅。就算你话唔怕痛咁，其实只系讲紧你忍痛能力比人强啫，唔系代表你话我好中意痛啊嘛。我就话啦。你试下谂下，如果一个痛系冇得避免嘅啦，而十级嘅痛系最痛，有两种痛俾你拣，一种系十级嘅痛，一种系五级嘅痛，你拣边个？五级啦，梗系大家正常嘅人嚟嘅。但系如果话俾你听，呢个十级嘅痛系生 B B 嘅痛，五级嘅痛系生 cancer 嘅痛，咁你会点拣？我谂你一定唔会。揀冇咁痛嘅，你宁愿揀十级嘅痛，点解？因为生 B B 嘅痛，佢唔系一种长期嘅折磨嚟嘅。更加重要嘅就系呢个痛系带嚟盼望，系咪？呢个痛系有价值嘅痛啊嘛。所以耶稣话就欢喜一个人生在世上，你唔记得咗你之前嘅痛。所以问题咧，唔系在于。痛唔痛，而 而是在于因什么而痛，同埋痛完带来什么结果，那个才是重点。耶稣告诉门徒，没错，我们现在是忧愁，甚至之前门徒跟他讲过，你们会被世人，而是很大部分的人去憎恨，记不记得读过的，甚至就说你们会被杀添的，痛不痛苦啊？痛苦。但耶稣跟他们说，其实这种痛苦是生 BB 的痛来的。所以第21节呢，值得我们试试用慢镜头去看一看，究竟生 BB 的痛对门徒来说有什么意义。首先他说生产的时候会忧愁，没错，情绪会起伏，心情很忐忑，一定会面对不安。跟着说什么呢？因为他时候到了。原来这个痛呢是有特定的时候的，是正常会发生的。事实上是，你试试想想，如果妈咪入了医院等极都不痛，我想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应该痛的时候不痛反而有问题。耶稣给我这个全新的对痛的一个诠释，对苦痛的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很想逃避痛苦，但是个问题不是在于痛的本身。他说耶稣跟着说过什么呢？孩子一生出来就不再记得那痛苦，即是说原来这个痛苦会过去的，会被取代的。还有就是这个痛苦是不会永远的困扰着你的。因为什么？欢喜一个人生在世上有盼望的，而这个结果会令你带来极大的欢喜，而这个欢喜就足以抵消晒你之前所受的痛苦。耶稣跟门徒讲这番说话，即是说门徒现在没错，你要承受忧愁，承受苦难，但这个苦难会过去。这个苦难是有时段的，是有价值的，是有盼望的，而且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喜乐。事实上是，生 BB 有风险，有不安，有好痛，但是很多人都想生 BB 的。为什么？因为生 BB 所面对的有风险的痛，它是会比生出来你做妈咪的那种喜乐完全取代了。这个就是叫盼望，就算怎么痛你都觉得是值得的。其实呢，妇人生产的比喻呢还有一层的意思，听在门徒的耳里面跟听在今天的耳里面是不同。门徒听多了东西的给我们，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历史里面分为两个时期，一个就是现今的世代，即不是 cash 的世代，现今的世代，这个叫邪恶的世代，是罪恶充斥和黑暗的时候。一个是叫将来的世代，将来世代叫末世，是光明的时期。而这两个世代呢是一个分水岭的，就是尼赛亚的来临。而在尼赛亚来临之前呢，一定会有一段很艰辛很凶险的时间要度过的，就好像妇人生产那么痛苦。所以这个时期呢，犹太人就称为尼赛亚生产的阵痛。经过了这段苦难时期，尼赛亚来临，他就会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平安喜乐的一个新纪元。所以尼赛亚那种痛阵痛呢，是结束现今世代而引入新的纪元的一个标记来的。这个观念其实在以赛亚书，在约珥书都有讲，我没有引出来， 耶稣就是用这个妇人生产的意念呢去话给他的门徒听。门徒很自然就会将耶稣连在尼赛亚的了，是不是？所以耶稣其实想什么？其实想门徒知道他的身份是尼赛亚。还有就是既然间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能够怀着满怀的希望盼望去面对，去承受他将要面对的忧愁和痛苦。第二节，耶稣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盼望给他们。没错，你们将会有喜乐。而这个，但是这个喜乐是怎样？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为什么？原因就是耶稣说我要再见到你们，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呢？耶稣不是说啊，我相信呢第时我们会在街偶然地撞到，是不是？不是说这样的东西。而是耶稣已经定义地要门徒见到他一个复活的身体。在这样的时候门徒就会有喜乐。而且这件事是不久会发生的。嗱，约翰福音呢二十章他就记载了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是怎样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今天讲的时候未发生。未到。到了几章之后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有这个记载。那日就是耶稣复活那日的夜晚黑。门徒当时怎样？因为怕犹太人所在地方都关了门。他们仍在忧愁的当中。他忧愁紧的。他们害怕。白色恐怖底下他们要躲起。但跟着说什么？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见他们了，要就说到这话，就将手和肋旁给你们看。门徒一看见主就怎样？喜乐。就是今天这一节所说的二十章的时候就发生了。门徒一见到主的时候就大有喜乐。所以耶稣要说什么呢？他说我要见到你们。你留意是耶稣做主动的，这个他一定要去见门徒。其实为什么耶稣要见门徒呢？是不是知道他们伤心得滞，于是乎我要去见他们，安慰一下他，帮他们走出人生的低谷，让他们开心回、是不是呢？如果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别后重逢又或者失而复得的喜乐呢？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情绪上的一个兴奋的反应而已，不是耶稣所说的喜乐。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耶稣说这个喜乐是什么喜乐来的？是无人能够夺去的喜乐。如果只不过是很久没见，现在见回大家很开心嗨了一段时间之后，时间过去了你就会淡化的了，这个喜乐就会消失的了，是不是？但是不是的，耶稣所说的喜乐是什么？没人能够夺去的。即是说这个不是一时兴奋的喜乐来的，是一个持久的喜乐来的，是一个稳定的喜乐来的，是一个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喜乐来的。究竟这一种是什么的喜乐呢？是什么的力量令到这种喜乐可以一路这样维持下去？这个就是什么？耶稣复活永恒盼望的喜乐，所以是无人能够夺去的。所以耶稣非常重视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他一定要给门徒看到。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为门徒带来一个很大的动力，以至他们能够面对前面和承担这个使命。所以耶稣呢，他说我一定要见他们，一定会见你们。不单止见你们，还要什么？将手和肋旁，见到刚才那一段，将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是要他们清清楚楚，就是我就是被钉死的那个耶稣现在复活了。他要所有门徒都知道。而一个门徒他有怀疑，就是谁？多马。但耶稣 为了多马，他再显现多一次，甚至在多马面前重复叫他，你看看摸下我的钉痕手，摸下我的肋旁，还跟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们再见到他。耶稣是要建立门徒的信心，等他们能够亲身见证一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就可以为这个主作一个见证嘛。所以由头到尾耶稣所讲的，你们经历忧愁和喜乐，完全不是讲情绪的反应，而是讲从绝望、从恐惧到平安、盼望那种的转变来。换言之，门徒由忧愁变成喜乐，这个不是一个情绪层面的一个转变，而是一个生命层面的更新。而这个转捩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不单止扭转了门徒的人生，扭转了他们的生命的本质，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看看23、24节，你发觉那种威力真的很大。23节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会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话给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到那日是什么意思？新约呢，一般到那日这三个字呢，是用来表达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这一度呢，个焦点呢不是这样的，反而是讲什么？耶稣复活那一日，当门徒经历过耶稣受死之后那种恐惧的一个时段，再看到复活的主在他面前带来一个的盼望，他们完全明白上帝救赎的工作是会什么事，他们完全不用再问。耶稣说求就必得着，我相信呢很啱听的，今天的人是不是？但要小心，耶稣不是讲紧只要人奉我名求的时候就可以从心所欲，有求必应的，好灵的呢，是不是呢？有些人灵头，那如果不是，为什么耶稣要做一个这样的应许呢？其实个原因很重要，原因就是在约翰福音17章下一次那段的经文，约翰福音17章11节是讲什么呢？原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应该下一次，再下两个礼拜应该是，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之前，他为门徒祈祷，他向父神怎么祈祷啊？他说我会到你那里，我要到你们回到父那里，我自己就不再留在世上，但他们却在世上。即是说什么？耶稣拉尾再会复活之后升天，再一次会离开他们。没错，他们见到复活的主，没错有喜乐，这个喜乐成为他的动力，但是他们什么呢？他们仍然要面对世界上面人家对他们的憎恨、迫害甚至残杀，他们仍然留在世上。所以耶稣就求什么？求神啊，因你的名啊，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啊，保守他们。耶稣的名啊，就是成为他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的护身符。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的名有什么重要啊？因为耶稣的名字就叫耶稣咯。其实不是啊。刚才有一节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呢？现在你们还没有奉我的名求啊？为什么现在不奉我的名求啊？ 因为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耶稣还未上十字架，还未复活。耶稣叫门徒几时奉他的名求啊？就是24节。卖个关子，一阵间24节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讲这样的事，大家留意这样的事。耶稣这个应许很重要。门徒虽然间没错有这个振作，但是耶稣很快由死里面复活之后，他们又再见不到耶稣。以他们无权无势的弱势的社群来讲，当面对冲击一下就没了。耶稣基督就是说，你能够奉我名求的时候，你无论求什么你都能够成就，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耶稣要给这个这样的权利他们？他们会不会滥用呢？原来耶稣的名字是有特定的用途的，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看看约翰14章，你读过的12到14节，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你们都要做，而且做得要更加大。读过了，因为我要回去父那里，回去父那里你就能够什么？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其实讲了，耶稣是目的是什么？使父因而使得荣耀。所以你们要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到今天这段经文24节的时候，耶稣再一次讲这样的事，是鼓励他们，你要求啦，求就必得着的啦，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最后一句这样说，是不是？原来奉耶稣的名求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完成他的工作，是要因父得荣耀。那你觉得耶稣说完之后，门徒有没有用他的名根据耶稣的心意去祈求呢？看一个的事情，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去到圣殿，耶稣已经升天了之后了，门徒传福音，一个瘸腿人见到他们的时候，很希望在他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彼得却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他们真是一穷二白，完全弱势的，但我把我有的给你。他有什么东西？耶稣今天23、24节跟他讲的东西，奉我的名求，我就为你成全了。那他当时怎么求？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成不成全啊？成全啊。跟住这个人就怎样？跳起来。而彼得跟他们一起入了圣殿，一路走一路跳，哇，好劲。而且是什么？赞美神。百姓看到之后又怎样？赞美神。这个不就是说使父的儿子得荣耀咯？原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是这样解的。其实约翰福音讲到这里，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和门徒讲了临别的赠言一段的字，耶稣不是只是现在给你的权柄他的，耶稣已经给了很多很多的嘢俾门徒，让门徒喺呢一个忧愁、喺呢一个痛苦日子嘅里边咧，佢有能力去面对同埋度过嘅。十四章，唔知大家记唔记得？耶稣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有冇印象啊？有平安啊！而呢个平安啊，非世人所赐嘅。而14、15、16章又讲到圣灵作你哋保卫师，记唔记得？上个礼拜 Kevin 同我哋讲，到今日呢一段经文，佢讲紧乜嘢？你有喜乐系无人能夺去嘅。去到23、24节嘅时候，仲有奉主名求呢啲应许，可以睇到 门徒要面对这个环境没错是很凶险，耶稣也都给他一个很艰辛的任务，但耶稣完全没有撇下他的门徒。耶稣叫你做一件事，他会给足够的胆弱，给足够的能力去应付。那为什么24节耶稣又说直到现在门徒还未奉我名求呢？刚才我讲过，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还未受死复活，所以门徒还未能够奉他的名求。那什么时候可以奉耶稣的名求呢？其实奉耶稣名求这个吩咐在16章里面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今天我们见到23、24节。第二次就是真的下一次了。26节的时候。而这两次出现都有共通点的。就是紧接住到那日那个处境之后的。就是说紧接住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咁你会明白，原来到耶稣复活嘅时候，耶稣系完全胜过死亡权势嘅时候嚟嘅。耶稣个名就系得胜嘅名啊！所以今日有人祈祷嘅时候，会加多两个字：我哋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祈求，系咪啊？喺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就能够奉佢得胜嘅名去祈求。耶稣复活之后，临升之前，如果大家记得他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你想想，原来复活的主的名字是充满了权柄的，是超乎万名之名，是全宇宙最有权柄的名字，所以在天下人间是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我们有恩泽得救。在耶稣的名字面前，一切权势都会粉碎，撒旦都要跪低。耶稣给这个名字我们，今天我们在祈祷之后，每一次祈祷之后，我们都说奉耶稣的名字去祈求。这个不是一个礼仪，这个不是一个格式，更加不是一个咒语，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他给我们的应许，以至今天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去祈求，其实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和福气，你觉不觉得是？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和实践着奉主名求的真正意义？去到总结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回顾一下整个耶稣临别赠言我所看过的地方。由13到16章都是讲耶稣在逾节晚餐之后跟门徒所讲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忠告和预告。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事给他们知道？耶稣有什么目的呢？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今日我哋睇圣经，我哋都睇到呢啲说话，系咪？咁有咩目的咧？对我哋有咩意义咧？嗱，或者我哋睇翻下13章，耶稣话咩啊？我而家先话俾你听嘅时候，原来系想咩啊？让你哋啊信我就系嗰一位。啊，你要把握咗，记住一样嘢先，要信。原来信系一个好重要嘅目的。第二次出现嘅15章。我要话俾你听呢啲事，系要让我嘅喜乐存喺你嘅心嘅里边，等你嘅喜乐得以满足。就系今日呢一章所讲，系咪有呢个喜乐？呢个喜乐就成为一个好大嘅动力，以至到日后连保罗坐监嘅时候，佢都可以唱得诗歌出嚟，满有喜乐。仲有耶稣，仲要。有啲咩原因呢？16章一开头嘅时候你读过㗎，唔知你记唔记得。我同你哋讲呢啲事係要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要知道呢啲事将会发生，你唔会冧呀。同你讲定先呀，打定底呀。然之后话咩？第四节 是要你们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想起我跟你说过这番说话，你们可以站得稳。到了十六章的最拉尾的时候更精彩，跟你说这些说话是因为什么？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为什么有平安？就是下一句，胜过了世界。原来耶稣跟他说这些事不是要满足他的好奇，而是要什么？要门徒知道耶稣是谁，是要建立门徒的信心。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很犀利，就是成就这一切。耶稣的复活彻底扭转了门徒的生命，不单只是跟紧他的门徒。保罗在迫害耶稣的时候，因为看到复活的主，生命180度被改变。他放弃了他的既得利益，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身份和权力，他为耶稣摆上他一生，甚至拉尾殉道被斩头，他还劝人家一定要喜乐。今天我们同门徒一样，都是看不到一个肉身的耶稣。我们今天看不到耶稣的日子，再加上活在今天一个充满了仇恨、不安、愤怒、动荡的一个环境，似乎我们的处境同当年的门徒有少少相似，是不是？可能我们未被杀，都是失去了安全感，都是活在恐惧、绝望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我都没忘记，今天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昔日留给当代门徒的刚才所说的这么多这么多的东西，今天是否仍然发挥着作用呢？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去，圣灵同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的名祈祷。耶稣说有平安与喜乐同我们同行，耶稣的好宝贵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到什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我去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说话其实都是跟我们讲的，这些一切耶稣连同他大使命一起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动荡的世代，同样我们要完成这个大使命，但你放心，耶稣给大使命我们的时候，给了所有弹药，我们足够应付。今日黑暗仍然是掌权，是不是？似乎看不到出路，敌对耶稣的势力仍然很猖狂。但你觉不觉得越是黑暗的环境越是需要光啊？越是充满了仇恨的地方越是需要爱啊？而这些就是正正就是福音的内容来的。今日的人是最需要福音，今日的日子是正正就是我们见证复活的主最佳的时机的。我们什么动力可以这样做呢？耶稣的复活带来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只有望字，望夫石那种望。这个盼望是发生了的事情，就正如地球是转紧的，太阳一定会出来，那种的必然性。没错，可能我们会面对痛，但是痛未必是最可怕。因什么而痛？痛完之后有什么后果？那个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话，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有勇气，因为什么？我已经胜过。耶稣赢了，已经了， 佢已经从死亡中复活啦。所以呢，我哋绝对唔系输家嚟。环境点凶险都好，你觉得你自己几无助都好，几咁乏力都好，甚至几咁忧愁、抑郁都好，但你要记住，我哋唔系输家嚟。喜乐喺我哋面前，有一日，唔单止有一日，喺现今世代啊，耶稣话佢哋仍然活在世上啊嘛，系咪啊？活在世上嘅我哋啊，有耶稣俾我哋嘅法宝，有平安，有喜乐，有圣灵，有奉佢名求嘅应许，我哋有冇珍惜我哋手上面所拥有嘅，去为耶稣喺地上边勇敢嘅企起身做见证？好冇，我哋都有一个安静嘅时间去諗一諗，今日耶稣基督嘅复活对我哋嚟讲有几重要。如果耶稣冇复活，门徒唔会有复兴，福音唔会传到嚟我哋呢一度，世界嘅历史唔会系咁样写法。复活是一个事实，发生了的现实，而耶稣的再来亦都是一个事实，正如日出一样不会消失的。我们会不会还胆怯？会不会还忐忑？求上帝加我们力量，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赐给门徒喜乐平安，又差遣圣灵做保惠师来到这个世界，又给我们一个能够奉基督的名向去到父上帝面前寻求能力的这个应许。求上帝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些什么东西，以致我们不需要灰心胆怯，不需要被忧愁吞噬，愿意我们用喜乐取代我们的忧愁，让人在我们的面上见到你的荣光，见到神你生命的活力，让你的名被传开，让你的名得荣耀。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